现在我们普通所讲的打坐是采用这个姿势，实际上正坐的这个姿势有90多种，很多很多，是佛法里头采用这个姿势，其他的姿势还很多。你们到禅堂来看看那个五百罗汉的塑像、怪画像，各种各样怪姿势都有，每一个姿势都可以入定，并不一定要这样。不过真正要想正道得定，最后还是要这个姿势，这叫毗卢遮那佛的七支做法，你们诸位都知道，不过我重复一道，七个要点。第一个，腿两脚要盘，两脚是双盘咯，是双盘的啊，应该是双盘。至于双盘脚，哪个脚在前面，哪个脚后面都可以换动，名称不同，那个名称是人定的啊，暂时不去管它。这样是双盘，这个俗名呢叫做家夫，你们都看到家夫座，这样双盘啊。双盘做不到，这样是双盘的咯，啊，叫普通叫做单盘，这一脚在下面，这一脚在上面，翻过来也可以，这一脚在下，这一脚在上面也可以，啊，这叫单盘。不过单盘有个要点，当然盘得好，腿子熟的上这样。很整，不熟慢，你松一点，放松一点啊。再不熟呢，你就这样，再架不起来就这样站着。不要怕，开始练习。我是自己认为啊，本事还蛮好，功夫练成的时候打起坐来，这个脚在下面，这个脚子。这里距离大概只有这样远，我还是这样做，管他呢，压得痛啊，受不了，嘿，有一天突然动，自己放下去，下不来了，这一坐好几个钟头，想下都下不来，舒服极了，就不肯放了，从此以后慢慢软了，所以不要怕，你就下巴对到这里也可以。有时候吃饭的碗就摆在这里，好吃嘛，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天下事都是人学会的，不要怕。这是叫的盘脚，可是盘脚是非常非常重要。假设两个脚，我们身体什么气脉都容易打得通，真正难通气脉是双腿，有腰以下两个腿，那个气通了，再说通了。往往你做到有些做过道家功夫，什么任督二脉打通，奇经八脉通，哦哟，通得转火车转来转去，哎，我说老兄啊，那真转到那一天为止啊，你不要转昏了头了你。 那个气脉打通不是这个道理啊，什么转来转去任督二脉打通，那都是没有通，那都是病态。真正的气脉打通啊，这个人无病无痛，身体就没有身体的感觉了，自己身体完全空了，那这叫做通，叫做气通嘛。你看房间窗子门都打开了，空气流通了，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里还有一股风吹过来，呜，这叫气通，那不出毛病才怪了。哎呦，我就你看我很有功夫，那一定是毛病嘛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嘛，啊，所以双脚是非常重要。哎，可是有些人啊，一学就会，像我是学得很辛苦啊。开始的膝盖头跟下巴两兄弟连在一起的，我平常还练东西都没有问题啊，就是打气多了就没有办法。后来我在发现自己这里骨节有了问题，碾成了打拳呢、就要乱搞，以为自己本事大，那个骨节就出位了。一直几十年以后，自己靠打坐慢慢把它纠正来的。你看你们在座的上没有一个身体端正的，那我跟你们看啊，你们身体不是这样，都有点问题。所以你要说佛，为什么真正说的佛像是那么庄严的，那个真正生命这个身体的价值是绝对健康的，这个要注意。你看我们这位兄弟，我请我的大哥上来啊，你看这位兄弟这个背脊骨是这样的，当然的嘛，啊，那是一定的，这里都是肉嘛，啊，这个身体是一定的，你把这个道理啊念着好啊。当然这个模型做得有点歪歪的了，啊，非常重要。那么等一下再介绍这个两双腿，两个腿夹腹就是盘坐起来，单盘也可以啊。至于单盘你要加名称花样多得很嘞，我认为啊，像密宗啊什么佛法都是花样人等。右脚在上下，左脚就在上单盘，叫如意坐啊。翻过来，左脚在下，右脚在上，真刚坐。双盘的话，右脚在内，左脚在外，如意加两个字，吉祥坐啊。如果是说左脚在内，右脚在外，降母坐，金刚就降母嘛，如意就吉祥嘛，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反正两个腿啊，跟鸡腿一样掰来掰去，你爱怎么啃就怎么啃去吧。可是要是规矩哦，不能乱来哦。两个腿关于生命的重要。你看所有年纪大了走不动路都是腿出问题，你不要轻视两个腿、所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、这两个腿这个好朋友要好好不要虐待他啊。这是盘脚第一个重要。那么盘脚做好呢，自己要知道我们这个这里看不出来啊，我们自己摸一摸屁股后面两个骨头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老骨的这个地方，男女都一样啊，要把它翘出一点，摆好就端正了啊，就不要贪图悠哉悠哉弯起来啊，那就不行了。初步慢慢的练习，但是腰以下到脚，如果你气脉 走通了，将来修持练好了，那好好保养自己嘛，多活几年没有问题了啊。如果两腿搞不好，那就这个腿会跟我们别扭啊，他就快一点跑路就走掉了啊。所以第一个姿势加俯卧坐，第二个姿势叫我们佛的传下来的方法，背脊骨竖挺。可有些人拼命的，哦，有些修密宗的打坐，一看又不对了，呵。哎，我说你们干什么、啊？在哪里？呼，这个手接个手印，三角印啊，接出来，三角印代表火啊，然后挺着胸的。我说你在打拳练功夫啊？这是修禅修定啊，心静宁静，忘记了身体无病无痛。你结果搞得这么练功夫一样，是修少林拳一样的，这个是什么话呢？哎，可是有些没懂呢，啊，那各种怪样多了。哎，有些人打坐坐在哪里啊？对的，你看啊，很舒服啊，一挂。你看这个姿势，如果坐久了，身入弯弓啊，就我了，都不对的。所以背着骨，你看是这样。我们这个人体的背脊骨不是直的，是有骨形的，是这个样子的，圆骨形的。这个身体的这个生命背脊骨跟地球物理一样，哎，这个宇宙界的一切东西就是圆柱的。这个另外的科学了啊，世界上没有直线的东西，因为这个宇宙都是圆的。所谓人认为直线是把这个圆的这个线条切断了，好像是直线，没有真的直线。你看现在你们都懂了，人到了太空去了，太空的东西一个人就飞起来了，因为地形上没有吸力了，就太空中飞，你丢一个东西这里丢出去转一个圈还是回到这里，它是圆形，宇宙是圆的。这个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知道，佛也知道啊，可是反复不知道，现在科学家慢慢懂得了。所以这个身体这个骨节是有的圆就行，可你外表上看起直，你要打坐坐得好，真正直起来，就你们看我啊，我不鼓动他一样啊，他是老哥，我是老弟啊，你看看这样子是直的，可是这样子组合呢，在我自己的感觉是向后面倒的，所以你们坐起来坐到横直啊，是向前面弯的，已经错了。所以真正的直起来是向后面，自然的，等到它气通了，自然来就是那么是向后面倒的。可是你从后面前面这个是直的。哎，大家做起来这个样子，啊，所以打太极拳的喊胸爬背，太极拳的喊胸爬背，这个喊胸不是这样喊呐、啊，这个样子，两个肩膀骨节脱开叫喊胸，自然胸就喊了，啊，背就充满了。哎，现在大家说的出太极拳喊胸爬背弯的，然后气成丹田，前面抱一个西瓜。这两个手像螳螂一样就在那里啊，浑水摸鱼啊，摸他一阵就叫做太极，跟我们当年说的太极都不同啊。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身体，第二是身体背脊骨要竖，当然不要拼命挺。不过话我告诉你，当年像我，哎，当年十几岁就开始，十二岁起。 就开始学这一套。其实啊，我身体也不好，就是完蛋。你不要看到我现在还挺得那么直，我当年十几岁是这样弯的，眼睛呗有一点近视，对不起，但是我就不服气，眼睛不让他近视，啊，当然下了很大的功夫，身体主要你挺直，哎，就是会挺直起来。这个两句话中间的经过就很多了，啊。可是我在重点告诉你，你身体天生妈妈生你的身体实在不大好呢，你不要听了说背脊骨一定是硬挺啊，挺出毛病来，你只好让它挺起自然弯。当然找一个骨科的医生会调整骨头，把你调整好了。身体为什么弯？一定是这个背上24节的骨头啊，是这个腰椎啊、啊胸椎啊、颈椎啊，一定那几节有了问题，慢慢调整好就行了。不然你只好等到功夫到了，有一天会这样哦。你身体都弯得多，你正用功用好了以后，这个我借用道家一句话了：先天一气，从虚无中来。哦，这句道家的话真高明了，他是经验之道。什么叫先天一气呢？啊，虚无，你念头完全空，清净到极点了。啊，跟你们抄完了，我讲啊，不然你们没有这样大的本事，眼睛看看本子啊，看黑板，还要看我的表演，就来不及了。啊，这么叫先天一气呢？先天是代号，这股。拿现在的话，这股生命的功能它自然来的，你如果做得好了，真到了那个境界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真的告诉你怎么来、啊、好了，自己就知了。那你叫他歪都不可能，你想自己还是歪一下那不可能。哎，他你真到念头空了，功夫到了以后，你本来这个样子，他通一下，不是我要他喽，他那个生命的身体的自己的功能就撑起来了。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哦，你们到这一步认为，哎呦，那个男老头讲的这一下我有功夫了，那算什么？那不过身体调整好而已啊，知识改进了，所以这是第二个要点，还很多哎。所以又希望老同学们经常出去教人的，这一首不念就好，不要随便去教人啊！啊，物证天下，成生的下19层的地下室去了，啊，现在18层时代不同了，加了1.5层，啊，所以小心一点啊，地狱啊，多加1.5层了，时代。这个肩膀。第三是肩膀的要点了，这个肩膀啊要平肩。你看我们一般的生活习惯，尤其读书人或者在办公室久了的啊，尤其你们喜欢这样，那这两个骨头向前面弯过来，把这个地方向前面，哦，这个硬的搬不动，喜欢欧过来的。这样一来是这个肺部啊受了压迫，肺部不好，所以肩膀是平稍稍向后拉，这是正常的姿势。等于这位老兄的这个肩膀这个样子，这个肺部的这些骨节啊窗子样子打开了。你看肩膀假设向前面一弯一窝到办公室一坐啊，前面这个窗子肺部的外面的这个架子啊，这两边是这样了，张开了就关拢来，不健康嘛，你身体慢慢的。所以你们打坐的时候更要注意啊，肩膀放平，不是向后面拉，也不是向前面凹起来，平正非常重要。 你看看这个里头的肺心肝脾肺都在这里头，所以这个呢平静并不要挺胸，哎，它自然是平了。这是第三个要点要注意的啊。这个讲了三个了啊，第四个手，普通说接定印，大什么呀？啊，那么左手在下，右手在上，两个大拇指对打。那么现道家后来相传，你不是外面的一观道啊什么，不用这个手印。这个样子叫捏太极图也可以，这个手印手的花样啊有好几百个，密宗的手印什么啊好多，比如说以前我们抢珍惜的梅兰芳的手是叫兰花印，实际上梅兰芳说的是密宗的海蒙菩萨那个手印，这是个手印啊。手印你不要看这个花样哦，不是哑巴的修女哦，手印是代表身体里头气脉的变化。这个那么本来要这样，结果有些在日本学来的，有些西藏学的，后把这个手印啊一定放在肚脐下一唱三风，端得整整的，贴得牢牢的，在哪里打坐又去练功夫了，一天到晚就顾虑这个手了，那个心注意力都在这个手上，那干什么的？尤其你们要出去教人的主意哦，手跟脚了呀，每人不同，手有长短，有人手短有人手长，假设这个人上身矮两手很长，你教他这样要命了，他这个很难过。有人上身长两手短，你叫他两个斗龙来做手印接不到的，你就叫他这样。之所以啊嘿出书问书到要名师，不是出名那个名啊，明白的名，搞不清楚啊，老老实实的守一个规矩啊，拿一个冬瓜狮子印，印天下人都盖了这个印就着了，都是这样一回事。那这个手是要解定印的啊，而且手印有各种方法，譬如说你看这个手印，这样也是一种手印，就是呢铁台山国清寺的佛像是这样佛的说法印，怎么叫说法印？等于我们讲话，哎，你们要怎么样？要怎么就这样了？佛也是个人啊，不是人做的。啊，就是阿弥陀佛的接引印在那里，这种就拉你一把嘛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所以你爱做什么手印，就是什么手印，你就懂了吧？这个不要自己想自己的当啊，不过有规矩的，不是乱来的。手解定印，这个小的啊好像四个了啊，第五个这个头肉，这个头你看看啊，这位老兄真难了，这个头摆正是非常难的。你看我们这个身体颈椎这里上来，这个骨头软软的，只有一点点，上面那么重一个东西，就是小小的脊脊骨节撑住的。你要是它不左歪不右歪，正正的摆在那里就很难啊。差不多人的生命很多问题都出在这儿，刚才讲两个腿重要，这一部分也更重要，哎，所以我们老了肌疲乏乏，你他有些人老了你看他还不老，但是有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，脖子这里你看就老了，他这里没有办法的。哎，可是你真修道做功夫啊， 同样有办法。啊，这里的气脉问题了，那个老了就这里翘出来，这个地方皮就那么挂上了。等于你们没有吃素以前，老母鸡的那个脖子一定看过嘛，吃过嘛，就是这样来了。啊，这个地方瞒不过的，啊，年龄什么逃不过这里的。但是真的气脉打通了，一直到一百多岁，他这个地方还是中年成人要帮忙的。那这个一看，这个人是修道做功夫要功夫的，你不然看到他还是这个样子，哦，说他是起经把脉打通，任督都通了哦，哦，已经是三百岁，那我看来。请边上坐去吧，那绝对不是的。那所以这里的重要。那么这个就是甲状腺啦，啊，这个胸腺啦这一带啊，那个慢慢讲。所以这个头、后脑下后面一点，头是摆正的，叫他这个姿势，这个骨节你搞清楚。摆正的，你看这个后脑下后面，不是你们做出来这个样子的，勾起来不行。可是后脑摆正，这个下颚这里要平正去了，要收。你们大家自己摸摸看，拿一个手摸自己两边这两条脉管都在跳动，啊，有没有？两边自己一摸就知道了嘛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赶快到外面找，掉在我山门外去了，对不对？这两条动脉管，这两条动脉管等于油管嘛，它两条动脉，你越脑筋越用发脾气，用脑筋的时候，这两条管就出起来了，因为脑里头需要血液啊，帮助，就是肚下这里供给这个地方，这两条火车道啊，就忙得不得了。哎，所以你打坐的时候头摆正，下颚一收，不是这样低头，一收好就慢慢把这两条的动脉管压制一下，使它慢慢习惯了，血液慢慢流动，气血慢慢的静下来。所以画家画的老和尚是这个样子，再不然这个样子都不对了。正统的是这样，端用静坐啊，这是第五个要点啦。第六个要点呢，舌头，佛告诉我们舌抵上颚，舌头嘴巴闭到了，舌头是轻轻下向面翘的，上颚在哪里？不是上面牙齿的根根，上面牙齿根根靠里面去一点，这里，哎，我们这里很多医生都学过经咒的，这里有个穴道可以针扎进去的，扎进去的。哎，你自己讲了些摸摸也知道，这个地方，这个上面盖盖里头有点坑害的有些，哎，舌头。常常这样啊，实际上哦，这是第六个第七个麻烦了，这个眼睛怎么弄，我们最讨厌就是这一对眼睛啊。你们读过寒山的大师的寺庙，面有双乌鸟啊，胸有三毒蛇。他说我们这个人啊，脸上有两个最坏的鸟，飞鸟的鸟，面有双乌鸟啊，胸有三毒蛇。那双乌鸟上面就是两个眼睛，东看西看，跟你出问题都是这里来引诱我们。心里头三毒蛇就是贪嗔痴啊， 这个三毒蛇，三条毒蛇害死我们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喊山的事啊。这个所以眼睛呢，因为我们看到啊，这个眼睛教佛法的传统规定，眼睛是半开半闭。道家的书上用这个方法呢，定了个很好的名称，叫垂帘，窗帘子一样挂一半，挂三分之二还不止一半，下面有一点个亮光，上面接到了三分之二，叫垂帘。垂帘意思就是眼睛半开半闭的。小乘的学罗汉道的眼睛，这样差不多从这个位置一步两步三步，眼睛视线直到这样。大乘的菩萨道，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，眼睛这样，不是在看，也不是传闭，眼睛僵到而没有看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介入不见，那是眼睛。但是我始终主张现代人不要用这个方法，你打自己的眼睛闭到，因为现代人啊，从小到老用的眼睛已经是一塌糊涂了。你现在未来的世界，又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教育之下，我看每一个都会戴眼镜，太可怕了。这个眼睛已经坏坏的差不多了，所以你尽量给它关起来修养修养再说吧。把这个来啊，但是闭到不是睡觉哦，闭到等于没有眼睛，拿掉，不要真的去挖掉啊，那有罪过的啊，等于自己亡掉这个眼。哎，等到你功夫到了的时候啊，哈，我告诉你，那个眼睛奇怪了。你假设在闭眼打坐，功夫到了以后，他眼睛自然眯眯的张开了。你要想关还关不住呢，他又不是看，气就自然到哪里了。那么，这个七个姿势都知道了啊。好。有两个几个要点注意，打坐的时候啊，嘿，不要面带死相，不要挂一个讨债的面孔啊。哦，你看有些人打坐坐了在那儿，不得了的，很恶心。你不要看这么一个姿势，你的脑神经啊永远不会清净。人家喜笑颜开，一个人爽朗的人都展开的了。所以修福是四个字哦，慈悲喜舍。你外内心如果没有做到假装嘛，外面笑眯眯的，好像很慈悲也很喜，舍不舍嘛，管你的，哎，谁知道你坑谁啊不坑谁啊。那千万不要，你看很多人呢说到说服的，又就我在美国的时候，一个美国人问我，哎，你们中国人会不会笑啊？哎呀，我跟他问得很难过，那中国人是不大会笑。后来我答复他，这是我们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跟你们不同。外国人像美国人，小孩子在街上走路，随便那个是认得不认得 ，hello， 你晓得他笑了没有 ？hello 的，没了 ，hello，how are you？哎，然后眼睛看这边时候，哎，好啊，就叫一下。 这个外国传统文化，中国的一个孩子出去你 Hello， 这个妈妈神经啊，人都不认识，你叫个什么啊，揪他耳朵，你所以这个教育完成了，中国人看到人啊死相的都是洋行套债的面孔，修复可不要这样啊，慈悲其实要见你们出家人，所以丛林下山门外第一个佛像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哈哈一笑，你看到的阿弥陀佛一笑，谁都知道，哎，这位师傅还不错。你看这种都是这个样子，你这多讨厌啊！啊，七个姿势，外表的都晓得了，脸带笑容啊。所以我们在台湾，在秀玉法师那个十方丛林，我就定了。穿一阵子好几个摆在禅堂里，你自己对着镜子看嘛，看你那个死相要不要的，免得我管你啊。然后大家都一看又不对了，自己改过来，慢慢练习，改了改了，你头脑人生难得一笑，这个一笑啊，头脑神经真够放松了，听到头脑就放松了啊，那个不笑笑是啊，多种不要钱的多种维他命，多吃补身体的，多笑身体就健康了啊，不要死相那个样子啊。还有一定要坐垫，哈，有些人啊认为自己功夫腿倒家打坐屁股这里不垫啊，你晓得我们背脊骨到这里自己摸摸，尾颅骨最后一节两边就是大腿这里两头肉，这个中间有个三轴架空的，你不垫一下，这个人坐起来这个背脊骨要支持这个身体啊，白花力气在那里不好用功了嘛，而且影响这个脑不能放松了，所以一定功夫最好后面还是薄薄一点，有些人说哎呦这个传统不能垫的，那根本不懂科学也不懂佛法，所以功夫好一点嘛，你先我告诉你腿不熟垫高一点，腿如果那么高你垫它个七八成，等它腿熟一点你放矮一点，腿完全行熟了，好的老师出家人手里挂那个拜珠，那个一叠薄薄的一层就够了，所以一定要垫，这是科学的道理。这个外形都讲了啊，今天完了开始，明天起大家就要上架子喽，然后我们还有些老同学都排队在这里要整人的哦，都看你做得不好啊，就来喽，不会打了。过去是真打下板打棒的，啊，日本的禅堂真拿板子打，还有些人修禅的跑去师傅啊，赶快打我去香板啊，消消孽啊！哎呀，我再不要你打板消孽了，他自己都消不了，还打你几板还能够消孽，哪有这回事啊？不要扶持一等啊，那个日本也搞成这样哦，有些人说日本禅的哦打坐做不好，一下心里烦恼跑到师傅跪到师傅，那师傅拿个香啪啪啪真打，不成话啊。这个香板，这个香板过去禅宗丛林里头没有的，这是清朝以后才有，谁发明的？雍正皇帝。雍正皇帝是大禅师哦，所以大家学历史念着雍正满清历史的，我看了通通笑话，你不懂禅宗，你不懂雍正，也不懂他的政治思想， 而且雍正的禅师他是皇帝哦，可是他和尚的徒弟好几个，所以小说上乱写说雍正啊，这个有些什么特务工作派出去的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他出家的徒弟，是杭州正式那些出家方丈都是他徒弟。所以你在故宫里头转职，现在就慢慢发现了，有个和尚上奏折给雍正皇帝啊，这个问皇帝你好，问好的，雍正在上面批，老徒弟我好，正好你也好，人家现在能念出，嘿，雍正皇帝真幽默，还给这个和尚来开玩笑，不知道那个和尚真是他徒弟，他在宫廷里头打气主持的，这个时候他摆下了皇帝的身份，所以他的徒弟有和尚，然后这些有成功的都派到外面，这些和尚道士在外面没有事嘛，看到风吹草动啊，那个人都放一个屁啊，那个人都吐一个包口水啊，都给他写报告来了，所以他都知道也不是真的特务啊。现在你到那故宫的北京那个档案里头，我们刘老师回来告诉我看到那啊，雍正真的这样批啊，亲笔批啊，和尚给他的奏折问好啊，正好你问我好我好，老徒弟你也好啊，人家以为他开玩笑，真的，这个是他当年打旗的时候主持啊，一个和尚参禅没有开悟啊，雍正希望他那个太爱他了，希望这个和尚马上开悟得到，然后看他这样用功也不上路呢，雍正给他一口剑，告诉你七天以内你要给我开悟，不开悟自杀，再不然我拿这个剑杀了你。这个和尚就憋到，这比释迦牟尼佛厉害，释迦牟尼佛自动的，这个和尚给雍正给皇帝拿把宝剑给他，憋到你不成道打坐坐不好不开悟你就死吧，结果他真的给他一憋憋开悟了，所以后来留下呢把做一个剑圣叫香板，是这样来啊，不是真去打人的啊。我们和尚头上说的再把也是他老兄老先生干的事，因为大家都反清嘛，反对满清嘛，反对满清的呀，那个时候现在被大家偷跑出国去了，那个时候只好偷去当和尚了，当了和尚也是反清啊，啊，他的办法好像把天下犯人大事出来出家去，都跟你们放在一起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当了和尚一样可以造反呢，他根据有实证以身供养佛，身体呢最明重要的头等骨，头等骨烧九个洞，这一下好了，二十年三十年长不出头发了，不要办副教身份证，这就是他的副教身份证，你给老子造反到哪里我都把你认出来，都揪示出来，是这样来的。哎，为什么讲起历史来乱七八糟？这个人讲这些干什么啊？讲打坐，现在外省讲了啊，那么哎，超过时间了吧？啊，休息啊。嗯，那再上台很麻烦。讲完再十分钟。那好，十分钟台。他老兄给我十分钟，再讲了十分钟啊。然后你们出家的，我听说你们里头还要学武功的呀、啊、练拳的呀、啊，都蛮好。这一套我都玩过的啊，本人数十年不玩这一套了。不过你们真要做做运动，我看你们教你简单的几个运动，我练不好了啊，几十年我不练，我现在也不肯运动。不运动自然有运动，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啊，自己 做得好，内在自己会调整好的。现在叫你们做运动的，就一点点松开了啊，这个就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做了运动。我讲运动用现在的话讲，在古代啊，有别的，过去人家不肯传的，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懂。第一个头部的运动，就是我新的名词给你们，都不讲老古话了啊。你打坐坐起来了，转圈子拿头，这个地方冲出去，一画圈，嘴巴闭着啊。二，身体不要动，局部的一部分也怪，就是怪头。三，然后到这儿来，一，也在画圈呢。二，三，舒服一点吧。好，再来啊，然后一。一圈，二，两圈，三，哎，你自己晓得要让自己的幅度要调整，再转过来也是这样，啊，一样的啊，我简单的叫他都给我十分钟，所以简单讲给你们自己回去体会啊，然后。这个头部运动了，这个整个脑部运动不到，脑部怎么运动啊？扣齿，咬它个36下，啊，嘣嘣嘣，永远扣齿扣了，啊，扣一辈子扣得好，牙齿将来老了都蛮好的，啊，扣齿，那、啊、这个运动了脑了。啊，然后坐在这里，对于眼睛的运动，眼睛在里左转，看这边头不动，两个右转，要这边转，头不要动哦，左右左右，啊，要眼睛，然后在里头转圈子，眼球，这个眼睛在里头转圈子，头都不总动啊。送转倒转，这个转了，这就行了啊！我身上怎么那么多法宝啊？不是带的东西太多了，不好办啊。然后肩膀啊，那个就是坐在禅堂的这个位置上就行了。是会打拳的人，会打少林拳，会打太极拳。94块砖头就是一套太极拳打完了，你们要不要看？要看，一个人交100万，我打给你看。对，哪道理你都懂了吗？一套太极拳4块砖头就是这样打就打完了啊！所以你做运动打坐了，在禅堂就做运动了啊，局部来的。现在头搞完了，眼睛也完了啊。肩膀了，你看啊，画圈子，一，身体不要动了，二，三，到这来，一，二，三，不是舒服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来啊，一，二，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两个呀，再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边三下，就是说这个下这一边，这个下这一边，两个相反，一二三四，那。连后面的骨节之间慢慢去练，这都会了。好，然后这一节了，一 这里不要动啊，一二三，这里不要动嘛，你就是运动这一节嘛，啊，不然拿个钉子把它钉在虚空中，哎，这样打开这一节呢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啊，懂完了，然后这一节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如果肩膀痛啊什么，然后把两手一撑开，撑开干什么？你们学过八段锦的，就做到了做八段锦也可以。我告诉你秘密啊，就做到，不用八段锦，你要使身体不酸痛呢，做到了翘指头，把这个指头你们大家撑开试试看啊，指头直接正亮下里面翘，自己强撇自己。肩膀松开，翘着你难受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直接下里头啊，意思翘过来，就翘，懂不懂？我这个话讲对了没有？直接下里面翘，哎哎，你们帮忙，哎，下命令，你们那些人改姿势的帮忙啊，是是是是，直接下里面翘，翘得受不了的时候，直接身体不动。向前面撑开，好像把什么都拉开了，然后再翘，直接一点不要用力的，嘿，你这么练不到几下，你身体什么都改正好了啊。这些东西都是古代师傅们不肯教的哦，在密宗里头认为是啊，我的妈，你要想学到这些说密宗啊，你磕了十万个大头。还要跟到他20年再慢慢跟你教一点，不像我啊，把这些都是公开的随便撒出去啊，因为我不在乎这一套啊。这个膀子这里完了，这个身体了，这样啊，在前面尽量的出去。两个腿不动哦，真的就疼下去。眼睛在前面看，手翘起来，仰出来，尽量仰过来。因为我还是小声点，就是不练，我一下追下去了，你们问题就没得细看了啊。对啊，这样前后前后六下，因为他们没有跟我布置好，我叫他。好几天就告诉他来一个四方桌子在这里准备，他们都是有，然后身体呢手是这样撑住的，肩膀端起来，咬穿子啊，一二三加咬穿子身体啊，好，因为这个场地不对，我只好坐在，我还是现在没有功夫跌下来。我还是会死的，呵呵啊，好吧，这个都完了，然后一个东西就来了，哎呦，非要这个不可啊，那我就慢一点啊，然后这个手，这个是吉祥天女的手印，吉祥天母手印，也是亥母的手印，在。西藏密宗是很严重了，啊，那我们中国人叫兰花手印，你看，有的女生戴一个钻戒，一弄很漂亮的，金光闪闪的啊。这个手印翻过来放这里，这里这样放的，你们看不出来吧？把这块骨节要指起来，肩膀端起来。你们就在这样，嘿，我放好了没有用，要撑住在这里，这个，骨节子，你不要管老和尚来啊，你去管那些人啊，你们大家好几个，我叫你宣布哪几个，你们的，这些都跑哪里去了这些啊？那，你们不服务啊，服务一点，做一点功德啊，帮忙别人啊，阿弥陀佛，嗯， 这个时候这样啊，要撑出来，然后要闭到气哦，这个呼吸要停止哦，后面这个手背打到这里，这里拍到这里，要闭到气哦，这个时候闭气哦，啊，一百多三下打完了，然后人恢复过来，恢复过来，呼吸一口气，马上要闭到气，闭到气哦，再呼出去。上身已经用人就好了，其他的呢慢一点，下面啊，然后呢本来中间还有些都把它裁掉啊，然后啊你们两个不是竹子腹好有力气没有？有啊，啊，然后在这里还是这个手印一拍睁开，这个脚放在这样打出去，一、二、三，转过来这一边，同样的这样靠到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两脚收回，双肘一盘。对了，练。运动这个的时候不要坐垫了啊！刚才王姐来讲，补充一句啊，打气坐了要坐垫，然后都做完了，呼吸必须自己跳起来啊，这样啊，那么这样也做三次、六次、九次，因为在这个上面他们两个呢。叫他辅导，他又赶快跑开了。我知道，这个两个欧巴，这个因为这个脚也有摇动，不大好啊。这样跳起来，自己把整个的身体离开跳起来下来，然后放松，功德圆满，都记住哦，啊。这就是，这个就是叫密宗传的浓缩的一部分，即使古代有，是达摩祖师的吸食功夫的一种吸食。我这个国语发音不好，你先吧。好了，可以放松了，十五分钟再回来，然后再讲内容啊。今天就浪费是一天做预备课用的啊，在明天再开始啊。请上座收台啊，鼓起静坐一堂，试试看啊。现在没有说插话头啊，做什么都没有讲啊，大家先把起坐做法先练习。静坐就是静，静就是静，想一个办法，手翘或者参话头做什么功夫，任何一个办法加进去一定不静了，这是个大原则，静就是静啊，试个一二十分钟试试看啊，姿势没有做好的自然会有同学们来帮帮你，到你前面会告诉你啊。 在禅堂的坐久了，到此时此刻，世界上最可爱的是什么？是引擎的声音。一听我的马总算下来了，此时这个声音是最亲切最可爱的。刚才我们大家四道静坐，只有30分钟。在我的经验，我的20分钟就想给你们打最亲爱的声音。但是我们这位老同学一直跟我摇手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跟他讨价还价好几次，28分钟我又想敲了，还有两分，是他对你们特别优待，啊，希望你们赶快听到的意思。这个世界上腿是自己的。啊，坐到本来很舒服，平常如果叫你做劳动，还巴不得有人跟你这样一坐。等到你真正要你腿盘起坐着，反正不愿意了，很痛苦。你看，我们人生的矛盾，腿是自己的，本来想静下来，等到自己两个腿盘起来。静不下来，而且下意识反抗，还讨厌。哎，那你去跑步吧，去忙去吧，在外面真正忙啊，又不甘愿。人就是这样，一辈子都在矛盾里头过日子。这个静坐的姿势啊，还不叫做禅定。真正的禅定，大圆在讲四个字：行、居、坐、卧。走路的时候也在静，居，古代的站在那里，坐，坐就很多了，包括刚才打坐、专用静坐，我们中国的儒家。空蒙之道的人不盘腿，就在椅子上专用静坐，目不斜视，也是一种姿态啊，是吧？是行居坐卧睡着也在一种姿态。你说坐不住给你睡好不好？嘿，你们诸位啊，可惜了自己看不见，没有去念咒。一个人睡在床上，不会到一个钟头都不动的。睡不到半个钟头，这里动两下，等两下都在动。假设睡到完全不动，定了。所以。我那个乡下，当年我的父亲当年告诉我，有个出家的和尚，为什么他施主的好？后来我就偷偷抄了一首诗，我还很小，给我父亲看。父亲说：“你也会做的诗啊？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他说：“你抄那个和尚本子上来的，就一下给他抓住了，揭穿了。”他就讲这个，一个大字不认识，出家了。 出家也不念灯也不打坐，就拜佛。哈、哦，拜了两三年，他算了，不拜了，跑去睡觉了。这个睡觉是右膝而卧，这个时候打着呢，就靠到枕头上，就这样一个姿势。一睡睡了三年，三年一过姿势啊，没有动过啊。他那个师弟啊，跑来找个师傅说：“有个师兄死掉了。”你不要管，你不要管，不要乱讲，啊！他你倒一杯水放在他屁股上看，你过三天去看看。过了三天，你把水一点也没有漏出，估计没有动摇过。这就叫对，生定，所以性具作恶。后来他这样睡了三年，起来就会做诗。没有读过书的，诗啊文啊什么都会，哎，所以人生命的自身里头一切智慧都具备，所以六祖开悟了以后，何其自身本自具足啊，真正开悟了，哎，你自身里头具备啊一切啊，充满一切，啊。譬如大家读书，你说你读到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啊，读到博士，好像老师学校给你的学问没有啊？老师学校不过帮你把你家里那个脑子里头、心里头那个仓库打开了，你真的学问是你自己里头本有具备的，所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好。注意啊，注意啊！你们都看六祖坛经啊，哈！我讲了几十年这几句话，五句话：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不具本自具足，何其自性不假修正。还有一句什么？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你们都看过吧？六祖坛经对不对？哎，拜托啊！答复一下，都看过吧？啊，看过啊。好，我也几十年给大家讲，最近一个月，哎呀，我就发现严重。火气两个字怎么解释啊？哪位同学代表答复一下？啊，火气。火气怎么解释啊？嗨嗨，我还在一个多月前在发现有个同学讲火气，不晓得那个时期啊。哎呀，我说这样啊，你全错了，那是唐代的土话，火气就哪里知道。不是哪一个时期，你看，这就是读书，中国文字，何其自性哪里知道？啊，闽南话哪在啊？不知道，啊，他、啊、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啊，什么都具备的有，所以你真打开了。进到极点，智慧之门一打开了以后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我那些老同学、老朋友都在这里，哦，你们大家都恭维我，哎呦，他学问好，我记性好，书读得多。我常常告诉大家，世界上人我最懒惰、最不肯看书的，是真的。你们比我用功得多。嘿，这个差别在哪里？这个地方就是个话头，你参政去了，所以你打开了这个门，自身本质具足的，本质有的，啊，你抢出来的东西都是假的，啊， 这个现在我们郑州四年以下为什么要郑呢？刚才上午我还有个老朋友出个题目考我的，传你赶快报告出来，禅是梵文的发音啊，梵文原来叫禅怒，禅怒，禅怒的意思是寂静，很寂，寂灭的寂。那么中国怎么样佛法进入中国，怎么变成禅定呢？哎，就是佛释迦牟尼佛的思想到了中国以后，与中国本土固有文化儒家道家思想混合了。那么孔子的得意的弟子，得法的弟子叫曾子，曾生，曾生就来一本书叫《大学》，《大学》是大人之学。到了十八岁，中国在古代的传统文化，从九朝开始，六岁入小学，是要开始认字，学做人，学扫地呀、洗碗啦，啊，这个什么劳动的动作学会啊。此外，学洒扫应对。清洁卫生做人做事啊，认识字就是六岁，十八岁入大学，长大了学做人。所以大学之道在命，命德在生命，在自己之善。第三句话我暂时不解释啊，那很多了。什么叫佛？你们都说过佛的，佛的意思自觉，觉他觉性圆满，对不对？考试我的考卷答得对了没有？哎，你们也不点头也不摇头，奇怪了，都入定了啊，答对了没有？啊，大学也一样，大学之道在命，命得自觉，在生命觉他，在自欲自善觉性圆满。那怎么做得到呢？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所以要止定静安虑的一套功夫下来，哎，中讲修养佛学是一样的。所以后来中国的翻译把禅跟大学定字连在一起，就成为禅定了。禅定功，禅定的功夫，真要静的功夫。刚才讲过，行住坐卧都定。你说比丘在假设受了斋，为什么出来化缘呢？走路都很端正，那么威严呢？不是的，他正在定中走路，做人就是自然连锁起来了，不是故意的啊，故意勉强做不到的。所以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这个叫定。那么这样的定，所以合起来叫禅定。禅定的两个字翻过来，到了唐朝，我们那个老学长啊，玄奘法师到印度留学20年回来，他重新翻译经典不满意禅定，所以他老兄翻的经典呢叫做静律，禅定就叫做静律，他干脆把意义明白的翻出来。实际上还是用了大学里头的古代的翻译，用了知止而后有定， 定了好能的这个定。玄奘法师不满于古代的翻译，新的翻译啊定律，知道了后能定，定了后能静，静了后能安，安然后能虑，虑虑了后能定，还不是一样？换汤不换药。好，这个叫禅定，我们再做解释啊。现在我们回转来，大家刚才都做了一堂，做得蛮好。虽然三十分钟啊，面面讲讲几个，真的打起明天，假是连到这样八堂跟坐下来，哎，你不回去叫妈妈，那叫奇怪。不要看一下下子很好啊，连到下去就不同了，啊，那是真收拾了，啊，真是练习还早了。这个现在的外形啊，内容呢干什么？大家坐得好好的，在禅堂里半个钟头真不错啊！你看这个禅堂，嘿，不多不少也一两百个人吧，一两百个人半个钟头以内没有吵架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也没有一个人该动一下扭一下，是不是你们功夫到了？不是的啦，哈，因为那么多人看到你这里都一个一个过来看住憋住了，你也晓得明知道不能定，给老子也只好定他一下子啊，啊，这也是定，什么定？假假定，做假也可以定住了嘛，这个道理啊，这是外形。里面的思想就没静下来，外形没有什么了不起，里面的心境怎么样定下来，这是个。刚才有一个两位同学，好像温州来的啊，我们的老乡啊，哎，来问我女的是不是啊不能收丹田，这位我看不见人啊，后来又问过我在这里啊还是在外面，这样我不知道了啊。啊，他说不能说当天啊，问了是我是你啊，最好的问题当众出来问，因为我答复你过别人也可以听到，就是五十，换句话我讲话跟你一个人讲半个钟头，我给一百个人一千人讲，我是抓花得来呀，你一个人听了你也花不来，你再去讲个人家听呢，又讲了话又变了。这个东西什么守丹田，这是道家的方法，叫守窍，最好不要用啊，守窍。这个窍守窍守上，我刚才讲过了，那要跟你讲道家守窍的道理，不能守啊，道理多得很啊。你守这里干什么？这里有道，还是肚脐下面有道，还是哪里有道嘛？为什么要守它呢？那个是道家里头的偏差的道，叫做旁门左道，再告诉你守窍，你守住这个干什么？守了半天，你守了一万年，不过守成这样吧？啊，你这里的丹田守到这里干什么呢？有用吗？啊，这个道理要搞清楚啊！将逻辑告诉你，能守在是心，说守在是窍。譬如念佛，为什么禅宗到了后世要拆句话头，念佛是谁？这是明宋南宋以后的禅宗了，已经变得一塌糊涂了，喜欢用拆话头，到了明朝清朝就拆个话头，念佛是谁啊？我当年就不喜欢拆这个话头啊， 哎，等一下话头再说啊。话头分好几种，一种是有逆女，有意逆的话；一种是无逆女，没有意逆的话。譬如念佛是谁，这是一句什么叫话头？现代化就是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念佛是谁？因为我们修佛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是所念的符号，能够动思念、动机念的那个是什么东西？所以说，念佛是谁？你可以讲念佛是我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哎，念佛是谁啊？我啊，我是谁？问题来了。我是这个肉体吗？还是什么东西？一路追下去，这个还不是参念佛是谁的方法，不过是一路追话头追下去。那么你这个手窍动这个念佛啊，动什么一样道理吗？你哪个意识守到身体的某一部分，能守的是这个现象啊，所守的是这个现象，能守的那个东西找到，那个才是道，才是佛。你不要在这个在肉体上搞了。你要问我女的为什么不能守三天，女生跟男生是不同嘛？这个用不着解释你生理，要我跟你解释，可惜了，我这个是医学院上课，你要是学医的，那我痛痛快快话头跟你解释清楚了。你要在这里是很严肃的宗教场所男女的形象身体就不同了。你说这里什么叫守不得？我告诉你，譬如你练武功，练这个膀子，你天天看到他这里练，练了半年以后，这个手特别粗，这里长着。所以你手丹田注意打气都在手这里，穷血在这里，一穷血这个地方一崩就不得了，就这个道理，那么简单，懂了没有？所以假设受相窍年纪大了，一受这里，好，血压高了，最后血压一高了，嚯，一看红光满面，哎呀，真的有道啊！那一脸红光，一脸红光就是血压上升，到某一个时候，哎，真得到了，无疾而终，血压上来，脑充血一下子没有了，当然得到了。啊，所以手上翘也不能，所以不是手翘。现在这个送别也答复了你，就讲到静下来思想这么停住的方法多得很，佛告诉你84000法门，84000个方法，你看我们选定那个方法啊。现在我们一般的谁不讲禅宗怎么参话头，一般讲念佛，念佛千万注意念佛。我现在是我是非常赞成大家念佛的，很多人误解，哎呀，那老师最讨厌正途宗，我说没有这话，我绝对崇拜正途宗，提倡正途宗，但是我不讲常讲正途宗，正途宗是了不起，正途宗是大密宗，闭密，正途宗也是大禅宗啊，正途宗也是大止观的方法。不过大家不能随便念啊，讲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第一要注意，不能念成南无阿弥陀佛，不可以。南无阿弥陀佛，不是南无阿。阿跟阿有什么差别呢？只要说过梵文华严经的字母，啊，开口音。 嘴巴张开，这个舌头是平整的，心平气和，这个声音发出来啊，是这样的。一切东西生发出生发展，只有这个声音。你看任何一个小孩生下来第一次开口说讲话啊啊啊，呜、吓到的，吓吓惊的啊，所以就是啊，那么阿弥陀佛。当然大家说的那么，你到了广东话就对了。为什么用乃吾两个字啊？后来密宗呢不用乃吾了，那个那啊，另外一个那了，摸啊就是一个囊子一样的口袋，那个囊子啊差不多，有时候一个年女旁边一个摸须有的摸，就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中国的国语，唐朝的国语就是广东的客家话，是中国唐朝的国语，所以后来唐朝亡了以后政权转移了向南方走，因此叫他南方这种叫是这些是客人，所以变成客家了。广东话客家话包括闽南话宋朝的国语，那个五字都读摩摩啊，厦门的话有啊五啊摩啊，就是这个摩。所以唐代的叫白话翻译梵文，皈依两个字并没有翻它意义，不叫皈依，就翻译那么，就是那么两个字就皈依。阿弥陀佛，阿是梵文，刚才讲过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大家喜欢说密宗啊，念咒子，是给他真正的咒语发音，有个啊土些如来根本咒。我现在传给你们，也不灌顶，你们也不要我顶灌就可以了啊。三个音，嗡啊吽，就三个音。这个宇宙人类万物就是三个根本音，嗡。你们课本上那个念成什么？念成安，为什么变成安呢？嘿，因为唐代的翻译密宗梵文发过来嗡、啊、那个字念嗡，后来到了元朝蒙古人一念就念嘛嗡，蒙古人一念嗯带一点鼻音，再到汉人又翻译蒙古人来就变成啊，就这样了，一安两安就安的不晓得什么安了啦。那嗡、喉咙带鼻音冲到脑部，打通脑部的气脉，嗡、等于那个大钟一样咚咚。啊，胸部的音啊，轰，单体发音轰，嗯，嗡、啊轰。那么修密宗的呢，有些一天到还做到念，他都闭密不让你看见自己手打一个手印放在里面，啊。啊，就是打通脑部、胸口、丹田，所有的去病去脉，是吧？所以净土中念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阿，这阿多音中，阿字的意念，啊，就是无量无边，伟大，无量无边没有伟大啊，就是无量无边。放开了，弥陀 受与光，是南无阿弥陀佛无量是光受佛，无量光无量受，这个是在这个宇宙之间，什么有这个光能光源不动不生不灭，它无量的受时间光，所以你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我们讲了半天并不是讲净土哦，还是回来讲我们刚才净土，就拿这一句符号来修净土的人，就告诉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看哪个做得到啊？一心不乱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你看我们大家念阿弥陀佛，你们念成也不肯念，也不想念啊，也不愿意念啊，为什么我叫他说阿弥陀佛应该来教我的，你从来会有这种啊，这个你看一般人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我们嘴里念心里在想别的地方、哦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、哎、我想讲一个非常有趣很深刻的一个故事，有个妈妈老太太行净土中，天天在家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儿子啊考高中毕业要考大学，正好紧张考试课做功课，哎，我说你们那么冷吗啊，这个做功课啊，这个母亲就在敲母语念佛阿弥陀佛阿弥，这个儿子看这个妈妈听得功课做不下去，吵死了。等到妈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个儿子妈妈，这个妈妈就把母语停下来，做什么？这个儿子一声都不响，还在。等一下，他看儿子没有事，又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又敲他。这个儿子看他敲的差不多，妈妈妈，这个妈妈干什么？儿子又不响了。嗯、好生气啊、再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还是念儿子说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就生气起来，你干什么，我要念佛你吵个什么嘛，这个儿子说你看妈妈，我还是你生的，是你的儿子，我不过只叫了三次，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到晚叫他，他更更气死了。这个故事你就到好像是取笑很深刻的道理，念佛没有一念的一生不乱，我们一边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哎呀五点钟了肚子有的咕噜咕噜响，不晓得几时吃饭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不晓得晚上在素材好不好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吃苦太多没有用，这叫非定也，就念到一心不乱者就是定啊，一心不乱谁能够做到，所以真做到了两个腿盘起念佛，出生也好不出生也好，念到了只有这一句话，身体也忘记了，腿也忘记了，思想一切都清净了忘记了，只有这一念，念到了最后阿弥陀佛都没有了，一片空灵，也无身体也无我，那个定的真干很简单，师父只要去做到，但是谁也做不到，现在最大的痛苦啊，最大的痛苦大家就是觉得心里不能静下来，脑子不能静下来，对不对，用什么方法使心真正静下来，定下来往我往生，如果真做到这样，你一天只要一次能够做到，嘿，等于你吃补药三年，一秒钟都做不到，怎么做到呢，你要问问我咯，我只是告诉你 我也要吃饱了肚子再告诉你啊。下个晚上再说。